若佛子教化人起信心时，菩萨以他人作教戒法师者，建议受戒人一教请恶师和尚阿舍利恶师，一问言：如有七遮罪佛，若现身有七遮罪者，师不应以受戒；若无七遮者，得以受戒；若有犯十戒者，应教忏悔，在活菩萨形象前日月六世。日月六时诵十众师八千戒，古道理三十千佛得见好相啊，等等，这个戒文很长哈。那么乃至于呢，最后面的那么故意人受戒者犯轻过罪，这个戒文很长了，我们就顺着这个文呢做消释，哎，就能够了解。那么文呢分成两个段落呢，最初若佛子是标出能犯的人，接着底下呢教化人起信心时呢。这是第二大段的叙事，叙事当中又分成三个小段落，最初明解，第二不解，第三几会结构。明解就是说呢，说明给人受戒的教戒法师呢，对于可受不可受戒，以及这个受法，一一都应该要了解，啊，都应该要了解的。这教化人。啊，教化人就教化一切众生呢，使令他们呢能够升起这个信心，大圣的善根，大圣的信心。前面所讲的，自知我是未成的佛，诸佛是已成的佛。啊，相信自己有佛性呢，能够成佛的假借修行呢。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或者他就发了大心，想要呢受这个菩萨戒法。这个时候呢。菩萨以他人作教戒法师者，菩萨法师呢就应该以他人前面这一个人呢做这个教戒法师。这个教戒法师就是教授阿舍离啊，教授阿舍离。那么为他做教戒法师呢，就好好的要为他来受戒的。在这个藕益大师解释呢，这个教戒法师就教授阿舍离呢，比丘戒法在身中受。比丘戒法是在僧中来受戒的，所以和尚跟结摩阿舍离呢，都必须要现在就是现前的比丘来做。好，那么菩萨戒不一样哦，菩萨戒是在十方诸佛菩萨形象前来受，不是僧中受，是菩萨啊诸佛菩萨形象前受的。所以现在法师就现前的这一个法师呢。只可以作为教授阿舍离啊，教授阿舍离。那么接着呢，在戒文当中呢，建议受戒人啊，这个教戒法师呢，看到这个发菩提心呢，想要受菩萨戒的这一个人，就应该要教导他，你要好好请恶师呢啊。那么这个恶师呢，根据这个经文呢。在里头受菩萨戒当中呢，现前这一个叫教戒法师，就是教授阿舍离。那么所请的恶师就是和尚阿舍离二师。和尚阿舍离二师呢，和尚就是本师释迦牟尼佛啊，阿舍离就是弥勒菩萨。那就是呢，菩萨戒按照经文，就一师现前的这一师来为他做证明的，为他来受戒的啊。我们看着呢，藕益大师的解释呢，说应教请恶师者，为请本尊佛为和尚，就持土就是释迦佛了，释迦世尊。请补处的大士，一生补处的大士呢，就是等觉菩萨呢，为阿舍离。这个时候呢，也就是属于弥勒菩萨，啊，弥勒菩萨。那么四名为二师，这个就是经文里面所讲的，经文所讲的二师。文中以和尚阿舍离二师为句啊，那么戒文当中以和尚跟阿舍离二师呢而作为呢戒文的句子，没有直接标出本师跟弥勒，因为每一尊佛的时候呢是不一样的，好，所以标指这个和尚阿舍离呢，藕益大师解释本尊佛，那么持土就是释迦佛，好，还有一个补处大士。这个时候就是指弥勒菩萨啊，这样子。那么在其他的国度呢，佛的国度当中呢，啊，那另外一尊佛就不一样了啊，不一样的。那么应问言，教戒师呢，对于未受戒之前应该问他 啊，所以藕益大师解释呢，应问言就是教戒法师呢应该要问，这是说呢还没有请恶师之前，先应该问他责难，了之没有七责罪，才教他教导他呢请恶师的意思了。所以应问言如有七责罪否？你先生有没有做七责罪呢？假使现身当中有做这个七责罪的话，那么师不应以受戒，这个教戒法师就不应该给予他受菩萨戒，因为呢他有恶业呢，这个七责罪会障碍他不能够感召菩萨戒体。那么若无七责罪者，假使现身当中没有七责罪的话呢，就可以给予他受菩萨戒而得到菩萨戒体。那么若有犯十众者，若有犯十戒者，那么犯十戒呢就是十众戒了。我们前面呢还有一段文呢，接着我们看呢，应问言之下呢说知无七责方呢才叫他请恶师的情形。所以呢菩萨善戒经呢讲到了说，十方诸佛菩萨大德听经摩甲三说时，已从十方诸佛及菩萨身呢得菩萨戒，说者是我摩甲，我们现前为他受戒的这个摩甲法师。那么受戒的人是摩甲是摩甲，那么我为摩甲来做证人做证人。大师呢就是呢十方世界无量的诸佛菩萨生士，那小师的话是我身士的现前的这个教戒法师。又者受菩萨戒，既然以本师为和尚，补出菩萨为阿舍离呢，也就是以十方诸佛呢作为同坛的尊正师。有尊正师吗？十方的菩萨为同参呢善友，同学善友就同参同参道友了。那么现在呢文当中不说请尊正师跟同学善友，也如同于比丘受祭祖戒但请恶师的情形。那么欧祖是这样讲，那我们现在呢在受比丘戒法当中，其他的师呢都要请的，尊正师也要请的，要根据恶师的情况来请。那么他经其他的经典当中也有具备请五位圣师的情况，随机广类，随着前面呢众生的根基呢时节因缘或广或类，故不同耳，所以有所不同罢了。接着这若有犯十戒者，犯十戒的情形在藕益大师解释说呢，为曾经受过这菩萨大戒而毁犯了十众戒或者是呢曾经受过比丘沙弥以及五戒等等而破了四根本戒，所以必须要得见好相。假使呢本来没有受戒的时候呢，就没有受戒之前你做杀盗淫妄等等的恶业呢，只是有世间的性罪，这世间的恶业不明犯戒就不叫做犯戒了，所以也不需要问了。不需要问说那你还没有出家前，你没有受戒前，你有没有犯这一些罪呢，也不需要问这一些的，唯独问有没有欺逆罪，这欺逆罪必须要问的。所以呢若有犯十戒者应教忏悔就应该好好的如法教导他忏悔。犯了根本戒呢，这个十众戒呢，这个是要修取向忏的，修取向忏的那么或者是取向忏或者是无声忏呢那么在活菩萨形象前呢日夜六时忏悔的时节因缘就是日夜六时呢，要来诵持这个十众四八清戒苦道里三十千佛得见好相。苦道什么苦道？苦道的意思就是说如同苦到来的时节一样，就如旧头然呢那样的急切叫做苦道。像苦来到了自诚恳切的你三世千佛呢求忏悔能够得见好相。三世呢各有千佛，三世过去庄严劫，现在贤劫那么未来兴数劫个别都有千佛那么能够得见好相呢，可以见到这个好相见到好相。那么若一七日这忏悔的时节因缘呢， 或者一期，或者二期、三期，乃至一年，一定要见到好相。那么什么是好相呢？好相者，佛乃摩顶啊，佛呢以手来摩我们的头顶呢啊，或者见到光明啊，见到花啊，种种的意象、吉祥的这一些呢征兆呢，或者梦中所见，或者你正在礼忏的时候所见的，这样子就可以灭罪了，就可以灭罪。若无好相，虽忏无益。那么假使没有见到好相，你虽然经过长时间的忏悔，也没有得戒的这一种利益，没有办法再得菩萨戒的利益呢，世人现身亦不得戒。世人这一个人呢，现身当中也不能够再得到这个戒体啊。好，那么现身亦不得戒呢，偶益大师的解释就是说呢，为不许重受大戒，你没有见好相就不可以呢，好，不许再重受大戒啊，这种意思。所以现身当中亦不能够重受而得到戒体啊，而得增益受戒，而可以增益你下一辈子在未来世当中呢，有这个因呢，可以呢在受菩萨戒，在未来世当中做一个因缘受戒的因缘呢啊。所以偶益大师解释呢，而得增益受戒者，为做来生受戒呢，受戒这种殊胜之因啊，这种情况。那么根据呢这个法藏大师呢一级大师的解释呢，说你假使自诚恳切呢，你忏满一年，就是根据这个文呢，乃至一年啊，那么乃至你忏满一年，你虽然没有见好相呢，也可以去重受了。这是法藏大师跟一级大师他们的判法啊，他们的判法，只要你自诚恳切呢，没有虽不见好相，忏满一年也可以重受菩萨戒啊。那么若患四八千戒者，假使呢是毁患了四八千戒，不是前面的十众戒的话，那就是对手忏悔，随便得灭。你只要对着呢是菩萨，或者是单独呢啊是受比丘戒的，也可以的啊，也可以一个人忏悔就清净了啊。不同于啊这个患七遮罪呢，也不同于患前面的十众戒啊。而教戒的法师呢，以四法，于四法中，四法就指七密、十众、四八清澈当中，一一都要能够好好的了解的啊，如此才能够判断呢可受不可受，或者忏悔应当如何的忏法才能够清净啊。譬如说他患了轻过罪，那就是对手忏就好了；患重，那就要取向忏了、无声忏了啊。七密罪也是一样的啊，也是一样的。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进一步呢再看着呢啊，看着这个偶益大师最后面呢讲到这个对手忏悔的情况，为对清净的大小慎重，就是大慎重他没有受比丘戒的，那么小慎重呢就是单受比丘戒的啊，这个意思。自首就是自己发怒他的罪，发誓不再造作了，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做法忏的，所谓做法忏啊，那也就是对手忏啊。莲池大师的话已经讲了，三世千佛，三世各有千佛啊。佛来摩顶的意思就是说，佛过去呢以百福庄严的陀罗绵手呢啊，那么陀罗绵手这个旧版这一个将字呢，应该是一个提手旁的啊，提手旁的那个字啊，提手旁这个字有三个发音呢，有三个发音，有乐、有吕、有罗，有三个发音啊。那么乐呢，就是以指头呢拿东西啊，立起这个东西哈、啊。那么吕的话呢，就以手来碾物或者拨弄啊，所以我们呢读那个吕啊，摩吕这个病人呢啊。佛呢就摸摸这个身体，病人的身体啊，啊，那么会动嘛，波动啊，那么这样子，那病就除愈了就好了。现在呢，你呢，梦见呢，或者看见呢，佛来摩顶呢，啊，佛来摩顶这个罪难道呢不能灭除吗？啊，那一定灭除了。所以佛来摩顶就表示这个罪灭除了。再来见光，光明就是照耀之意。啊，明照之意啊，就黑夜消除的相状了，啊，光明一出来，黑暗就破除了， 啊，就是罪业消除了。接着见花的话呢，花就是开福嘛，好，开花展福就是呢结福结，这个结就是结死烦恼，烦恼呢残福解开的象状呢，就花见花开啊。又此好像呢不做圣心名罪灭尽，肉身圣洁极度清洗，这一个很要紧的啊，这个很要紧。我们修禅，你见好像不代表你是圣人的，是代表你的罪灭除了，所以不能做圣心，不做圣心的圣境之心，哦，我不得了了，我成就什么了？不是的，不是那么一回事的啊。你不做圣境之心呢，这个就是罪灭的境界。你要升起圣洁了，不得了了，我成就什么？极度清净，那就有问题了，磨得其变了。所以修忏呢，修所有的忏啊都一样的。这占察忏当中告诉你，前面呢身口意三业清净，接着修二种观道啊，唯心四观跟真如实观啊。所以可见前面呢就是一个破除障碍啊，将这个罪业呢把它消除了，接着才不会呢啊障碍你修二种观道了。只是这样子而已啊，而不是呢你这样子成就了，那不是的，你还是有烦恼味，有时候还会起烦恼的。还是一样的，所以要把握呢，要保持，不是说呢，我们听了说那干嘛要修忏呢？不是的，哦，你修了忏之后呢，你调到你的心真的调到一个程度了，哦，那么你见到瑞相了好相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你要保任，要保任你的心，就进一步修二种观道，是要这样的。那接着，若不解大乘经历，若轻若重，是非之相，不解第一谛，习种性、长养性、性种性、不可坏性、道种性、正法性，其中多少观恨出入，时禅之一切行法，一一不得此法中义。那么这是第二段的不解，不能够理解大乘经历当中的义理，还有行道的位次，它的次第是怎么样的，不了解。那么这一段里头呢，在法藏大师呢，哦，他把它分得比较细的，分得比较细，哦，那若不解大乘经历，是不解戒法，不了解戒法，你不能够了解大乘经历就犯妄经呢，啊，甚至于呢小乘七众的这些戒法你都不了解，当中的若轻若重是犯了轻或者犯了重，是有犯没犯，是非懂啊种种的相状呢，你不了解，这不了解戒法啊，不了解戒法。那么接着呢，不解第一谛，就是不解理法。你不了解第一谛呢，本源心地实相妙理，你不了解啊，那你不了解怎么契入呢？所以不了解这个理法，你修行要往哪个地方走呢？啊，所以不了解第一谛实相妙理。那么藕益大师就解释呢，说若轻若重是谓之相者，那么轻的话就容易忏嘛，重的话就比较难忏悔一点，比较困难忏悔。那么是患的话就必须要忏悔，假使不患就不需要忏悔啊。倘若呢将轻罪而说成了重罪，反过来重罪说成了轻罪，患认为是不患，不患认为是患，那么就不能够使令对方前人呢而截断他的疑惑，不能够如法为他出罪了。所以是不可以的，不可以。接着呢，第一谛呢，即是戒之体性，亦即心地之正因，常住之极果。